从今天开始，我将陆续的向大家介绍一些美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因为人类到目前为止最复杂的社会和最先进的科技同时存在于美国，美国是我们有好奇研究人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标本。而你要想理解今天的美国，我们就必须去追究美国的历史。哎，幸好这个历史并不长，而且有意思的是呢，美国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大陆，美国的历史进展主要的影响力量是来自于自身，而不是其他国家的输入。欧洲历史就很乱，但是美国历史的话会相对简单。美国从刚刚建国开始起的历史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今天，所以这个就使得我们去理解美国的历史变得又重要，哎，还又简单。首先我想说的是呢，美国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全新的尝试，美国建国本身就带有浓重的乌托邦的色彩。美国的几位开国先贤们，他们就根据几位欧洲智者的设想，结合英国的司法实践啊，殖民地人民的自治的传统，遵循内心对自由的向往，活生生的人为设计出了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很多人说共产主义实践的失败就是因为那是一个人为设计的制度，是一个理性主义的失败，但是事实呢要比这个要复杂一些。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其实都是人出于理想的某种追求，区别是自由主义的体系要复杂成熟的多，对制度设计的理论指导也要详细具体的多。但是共产主义如何建设，它的设计者自身就语言不详，最后尝试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我觉得应该归咎于它理论设计太过粗糙，而不是说理性设计的制度就一定不能成功。美国的成功和现在的模样很大程度上和这个国家开国的几位先贤设定的这个新生国家的框架是有关的。我认为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人其实不是华盛顿，而是像汉密尔顿啊、富兰克林啊、杰弗逊啊、麦迪逊啊这些人。华盛顿将军是用武力和美德为这些人搭建了一个舞台，而这些人呢则用自己的大脑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了一场伟大的戏剧。我就是这样看美国早期历史的。在所有的这些先贤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汉密尔顿。这个不仅仅是因为他聪慧过人啊，他的思想很超前，而且也因为他的缺陷和他的英年早逝。他和那个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都留给了我们一个年轻的背影。实际上汉密尔顿的名字他就叫亚历山大，他的全名是 Alexander Hamilton。汉密尔顿呢并不出生在美国，他出生在加勒比海啊，今天靠近波多黎各的一个叫尼维斯的小岛上。这个小岛今天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面积93平方公里，人口11000人啊，这个小岛现在就是英联邦的一个分子。汉密尔顿出生于1755年1月11号，他是一名私生子，不是法定婚姻的孩子。这个主要是因为他母亲懒得离婚，因为当时离婚的手续特别复杂，他母亲离开了他的前夫之后没有办理离婚，所以后面他生的这些孩子呢都是非婚生子。汉密尔顿的父亲很早就抛弃了他的母亲，而他的母亲就守着一家小店过日子。汉密尔顿到12岁的时候，他和母亲同时被传染了严重的疾病，后来母亲就去世了，但是他活了下来，就成了一个孤儿，而且是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私生子。汉密尔顿的母亲没有留给这个小汉密尔顿什么财产，但是留给他了34本书。他就是靠这个34本书自己教育自己。人们都很惊讶这个小汉密尔顿的自学能力。那么母亲去世后1年，小汉密尔顿被一位纽约的进出口商人收留了，在附近的另一个小岛上做这个商人的学徒。当时欧洲有很多国家都在和美洲做生意，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货币、不同的汇率。 14岁的小汉密尔顿可以轻易地完成账本记录、汇率的计算、收款兑付等等业务。这个孩子牛到什么程度啊？就这位纽约商人甚至敢把这个贸易行留给这个14岁的孩子去看管，然后自己回纽约办事儿，长达3个月。回来之后看见这个贸易行依然是生意井井有条。你现在谁敢把生意交给一个14岁的孩子打理啊？但是就在这个贸易行呢，汉密尔顿就接触到了真正的国际贸易，这个为他日后成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的。这个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啊，不光是数学好，他的语文也特棒。17岁的汉密尔顿文采惊人，当时有一场飓风刮过这个小岛，狂风暴雨促使汉密尔顿拿起笔写下了自己的感受。下面我给大家念其中的一小段，请注意，这个是出自于一个17岁的少年之手的文字。谈到飓风，汉密尔顿说，恐怖的场面在我们的周围展现，自然的在每一个思考的胸中唤醒了一些想法，这加剧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次失落的挫败。没有这种感觉确实是一种可悲的麻木不仁，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人性的。我们痛苦无助的处境教会了我们谦逊和对我们自己的轻蔑。恐怖的夜晚，即刻的残酷的死亡，或者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被愤怒的全能者压碎的前景，让我们充满了恐惧。哎，也许毫无准备，听听痛苦的声音吧，看到暴露在风和水的恶劣环境下的疾病和软弱，看看幼稚的婴儿饥肠辘辘悬在母亲的膝盖上索要食物，看到不开心的母亲焦急万分，她的贫穷使她无法摆脱，她的胸膛因母性的怜悯而起伏，她的心在撕裂，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哦，这悲伤的景象，难言的苦难啊，我的心在流血却无力安慰。陶醉于富裕的人啊，看到人类的苦难，请赠予你多余的财富来帮助他们。这是一位17岁的少年写的文字。那么这篇文章呢，就被一些商人发现了。这个汉密尔顿还挺害羞，他没有想去发表，但是这些商人们看到了，哇，这个孩子的才华太不得了了，他们就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报社，并且得到了发表。那么小汉密尔顿的名声在当地就变得很大了，所以当地的绅士们就决定不能让这个孩子啊再继续的做一个小会计了，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把他送到纽约去接受教育。这个是汉密尔顿第一次用他的笔打动了其他人，请注意，这个很重要。所以汉密尔顿到18岁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些小岛，这辈子他也没有再回去过，就独自的来到了纽约。这一年是1773年，汉密尔顿就读于国王学院，这个学院就是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在这儿呢，汉密尔顿学习了一些政治学和法学的知识，但是没有过多久，有一件震动了大西洋两岸的事儿发生了。汉密尔顿就立刻赶往这个事发地点进行了调查，并且完成了他这一生第一篇政论文章，这个就是汉密尔顿革命生涯的开始。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先开一个头，美洲到底发生了什么？汉密尔顿后来是如何结识华盛顿将军的？为什么华盛顿说我离开了汉密尔顿就活不好？这些有趣的历史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讲。好，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我是 Eric，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